《使徒行传》11章22节到30节，我们把这章经文我把它看完。谁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什么？上一次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是彼得在哥尼流家里边做的见证，给他们圣灵如何的在那里做了见证。然后呢，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又开始怎么样呢？他又开始向这些人来述职，有没有人告他？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的结束呢，这边讲到11章19节这样说，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遇患难事善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道。所以说那些离开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向犹太人来，也就是说居比路的人就回居比路，向居比路的犹太人来传福音。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那些有些人是什么呢？是外邦人。他们回到那边呢，他们就开始向外邦人来传福音，然后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不单是住在外邦当中的犹太人的福音工作做得好，就是住在外邦的那些外邦人福音工作做得也很好。于是我们看，就今天就进到了11章22节，进到22节说什么呢？说这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什么风声呢？什么风声？
21节
什么？
信而归主。
不单单是这节，这节讲的是什么呢？无论是犹太人的福音事工还是外邦人的福音事工都传到了。而这里面讲到的这个风声传到了耶路撒冷，表明是什么呢？表明是，哎，外邦人有福音了啊。好了，那么的话呢，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什么意思？去视察工作，要看一看这福音工作到底怎么样。所以我们看到了现在那个这个福音的中心是哪？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呢，他并没有失去对福音真理的控制权，有没有看到？他们依然在掌管着这个真理的出口，使徒们。所以说呢，当讲到的时候，在外邦人当中这个福音传开了，他们必须要去看一看。他们要看什么呢？看一看他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正统。你别盲目的这样呢，很兴旺，对吧？你兴旺了如果错了可怎么办呢？所以他必须保证什么？这福音的源头是一个的。那么当然这福音的源头是一个，前面我们讲了，对不对？都是从彼得而来的，都是从彼得而来的。但是呢，传的如此热烈的时候呢，因为他也不全是彼得传的，对吧？所以呢，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派巴拿巴出去做什么事情呢？去看望众教会的。这里讲到了走到安提阿为止，也就是他一路走一路看的哈，在外邦。那么看他们这些工作，福音工作做得到底是怎么样，合不合真理，他们所传的是否合乎真理。然后呢，23节说他到了那里，就是到了安提阿，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好了，那么他走了这一路呢，在外邦人的工作当中呢，他看到什么呢？看到神所赐的恩。什么叫神所赐的恩呢？就是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看到了什么工作呢？借着福音不断的广传，看到这些圣灵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就好像前边坐在哥尼流家里工作一样，他确认这的确是圣灵借着福音所做的工，他就欢喜了。你看他就欢喜。然后呢，这个巴拿巴呢就劝勉众人，劝勉众人。你知道当巴拿巴到这个教会当中来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耶路撒冷派来的使徒啊，所以你知道这大家也当然备受激励和劝勉咯。然后呢，要劝勉人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所以这也是一个肯定，对外邦工作的一个肯定。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是有一个预表性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时刻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外邦人不单有福音的工作了，而且怎么样，被耶路撒冷使徒认可了。也就是说这堵墙彻底的拆除了。听明白我讲什么没有？就是在外邦人当中的福音的工作被耶路撒冷众使徒们怎么样接纳了，所以这堵墙彻底的被拆毁了。所以呢，这里边我们也看到这个使徒巴拿巴哈，他因为什么欢喜呢？因为看到耶稣的名广传，因为看到的福音的工作的兴旺， 看到了众多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了，你看他就高兴，非常的喜乐。之前的时候，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边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人还对此保持怀疑的态度，是不是？但是呢，但是这个巴拿巴来了之后，他不是代表他自己，他是代表什么呢？巴拿巴他是代表整个的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福音的看法。那么当时是只是彼得做了这个见证，说这是神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我岂能拦阻圣灵的工作呢？现在巴拿巴他是不是他一个人，他是代表着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的使徒，换句话说代表着整个犹太人耶路撒冷这信仰的中心，他们的态度对他们表示认可了，行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没问题。所以这堵墙呢彻底把它打开了。所以你看这巴拿巴呢，他的心胸是非常开阔的，他非常有什么，有天国观念的。好了，下面二十四节呢讲到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呢？后边就讲到了什么叫好人。你看这个好人呢跟我们今天的好人的定义不太一样。他说这个好人，什么是好人呢？因为他被圣灵充满还大有信心，这样的人是好人。我们今天定义好人什么样是好人呢？就比较好的人，我们称他为好人。无论讲话也好，做事也好，好像都很容易被人接纳，从来不冒犯别人，不打击别人，也不让人觉得不舒服，我们管这叫好人，对不对？但是在神的眼里，这不一定叫好人，不一定叫好人。所以这里边的好人是什么呢？被圣灵充满，而且是大有信心的，也就是说他所做所行都是什么，都是按照真理而行的。我们今天往往觉得好像按照真理而行的就和做好人呢好像有点冲突似的。你要有圣灵的果子在里边，与世界上看那个好人有冲突吗？没冲突。但是与世界上的观点差在差哪里了呢？你是把世界当中那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好的当中的不好的东西把它除掉了，剩下是纯好的这一部分，这叫好人。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千万别做人眼中的好人，你要做神眼中的好人，就是你能够在光中能够行出光的，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然后怎么说呢？于是许多人都归服了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本身呢，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很有见证的，他本身自己也是个很有见证的一个人。好了，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说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所以现在保罗在哪儿？在大树，就是扫罗啊，就是保罗。我们看他为什么要去找保罗呢？为什么去找扫罗呢？说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他是请保罗去牧养安提阿教会。我们都知道保罗见到他的时候曾经给他讲过他的见证，对不对？而且巴拿巴也接受他的见证。接受保罗的见证是接受他什么见证？两个见证。一个见证是什么？他重生了。第二个呢，神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去找他。因为安提阿教会是外邦人的教会，归他很正常，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这个巴拿巴真的他的心胸极其宽广，非常宽广，他没有那些什么地域观念的，他没有建立一个 denomination， 没建立宗派的，他没有说哎 你这叫耶路撒冷第一分堂，他没有，而去找把扫罗指了。他知道这个保罗呢他真心悔改了，而且主又托付他做外邦人使徒，这正好应该归你吗？好了，然后呢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会，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起手。所以这个巴拿巴做了一件很不寻常的事情。这个不寻常的事情不仅仅在于说他能够把扫罗请过来，更不寻常的在于哪儿？他陪着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待了整整的一年。什么意思？仅仅是帮他吗？是支持他。他在那一年，他作为耶路撒冷使徒们的代表，与保罗一起在那跟他建造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表达的是对保罗的一种支持和认同。这就是按手的那个意义所在，就是我们是同工的，我们跟一起做的是福音工作，保罗所做的是我所认同的。你知道你要得到耶路撒冷的认同不简单呢，你要能够得到这耶路撒冷派来的钦差大臣的认同那是不简单的。所以呢巴拿巴与保罗在那待了一年，实际上是什么？也在建立 扫罗他的威信对他是一种支持，属灵的支持。那另一方面呢，巴拿巴这一年也是在对保罗的信仰的一个监督。他没有说哎呀早来了行了那你就去弄就没有，他在一年的当中一方面支持你，另外一方面看你做的对不对。所以巴拿巴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巴拿巴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当我们讲到保罗的时候呢，一定是离不开巴拿巴的。他凡事你看他都想得非常的周全。他的名字叫什么？劝慰子，就是很懂得安慰人的，很懂得理解人的，考虑的非常周全，他也愿意为别人考虑。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位从巴拿巴那边受益的保罗，你看他从巴拿巴那里也学到了这一点。我相信呢，当然圣灵在使徒保罗里边做这样的工作，我也相信这位巴拿巴呢在使徒保罗的生命当中呢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作用。我们看哥林多前书，我们看第十章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我们看到了哈，这是保罗他对别人的益处，或者说我们他在十一当中十三章当中讲到的爱，这样的怎么样的诠释，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位巴拿巴就是这样，他不求自己的益处，他要求谁的益处？求别人的益处，就是求教会的益处，求基督的益处，福音的益处。所以他什么事情他都把这个摆在第一位的，他不考虑自己的。所以你看保罗教训人也是这样教训人，他说凡事都是可行的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不一定都有益处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一定是造就人的。这两句话你看起来好像是一样，但我们今天就不在这细讲，你回去仔细思想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做过很多的事情，错了吗？没错，但是不造就人。错了吗？没错，但是与自己没有益处。我们绝大部分的事情做的是属于这一种，对人也没有益处，对自己也没有益处，但是做了呢也没有错，反正就是做了。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做的是有益处的。二十四节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所以这是保罗呢是这样的来看的。那么我们再看十章的三十三节和十一章的第一节，
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这里保罗呢，他讲到他自己的一个信仰的原则，说什么呢？他说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他这里众人喜欢，他不是说讨众人喜欢啊，不是讨众人喜欢。他说我不讨众人喜欢，我讨主的喜欢。他叫什么？众人都喜欢。这个意思是什么？叫大家都得到益处。而这里边讲到的得到益处呢，一方面我们讲到说保罗昼夜流泪为教会祷告。同时呢也像保罗所说的，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这里边也包括责备的。所以我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为什么呢？他说他在效法基督。基督就是这样子的，他怎么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是不是？但是他却赐人平安。所以我深信呢，保罗的生命当中呢，里边巴拿巴呢对他是有一个影响力的。这位巴拿巴也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好像是不是 Michael 弟兄讲过，是 Powers 弟兄讲过一个件事情，他说也是，他是怎么说，有什么样的传道人就有什么样的弟兄姊妹，这是对的，他这话讲的是对的。所以我相信呢，巴拿巴对保罗呢是有影响的。好了，到二十七节说，当那些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他们在那牧养安提阿教会的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那么这里边这个先知呢，不是指旧约时代那些先知哈，不是那个意思的，只是他们能从神那里领受一些对未来的一些预知而已。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儿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所以这里边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当时的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活跃的，在这个使徒和这个信徒中间是非常的活跃的。那么的话呢，他们借着圣灵的指示，他们也讲出预言，预言呢也真的是应验了。 29节，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给住在犹太的弟兄。前面我们讲过了，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个时候呢，很多的人从各地来的人怎么样呢，他们都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变卖的财产全部到了耶路撒冷，大家吃住都在一起。后来说逼迫来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四散奔逃，在耶路撒冷剩下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所以在犹太地的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呢，他们实际上极其贫穷的，非常非常的贫穷。而这时候呢又怎么样，耶路撒冷这又遇到了什么饥荒，遇到了饥荒。所以呢现在开始看到了外邦的这些教会门徒怎么样了，开始他们就开始要照个人的力量捐钱，怎么样要支持犹太人的信徒。这就是后边我们一直看到是保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工，他在外邦人当中收集捐献，然后送到耶路撒冷来供给圣徒。好了，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外邦人的信徒开始成熟了，他们开始成熟了，而且他们有天国的观念了，你知道吧，你看这堵墙真的彻底被拆毁了，对不对，耶路撒冷认同了，外邦人呢一看到犹太人信徒遭灾了的话，他也觉得这是我们的肢体啊，他们也没有这些隔阂。以前的时候你知道犹太人是看不起外邦人的，但是现在他就把他当成自己兄弟啊，我们捐钱，这不是看起看不起，那是我的肢体，捐钱给他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图画就变得很美了哈。耶路撒冷接纳了外邦人，外邦人也开始接纳耶路撒冷，现在这堵墙呢彻底拆毁了。30节，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好了，他们要把这些钱要齐起来收集起来，然后托这个巴拿巴和扫罗呢要送到众长老那里。什么叫送到众长老那里，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那些长老教会领袖们那里边去，给他们来支持那个其他的有很多的教会哈，那么送到他们那里来帮助。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经文。前两次讲到的是彼得把这个传给外邦了，传给外邦人哥尼流一家，然后回来述职，然后作为上一次我们讲的结束呢，讲到了说在外邦人当中的犹太人的福音事工和在外邦人当中的外邦人的福音的事工怎么样呢，并行发展，发展得很好。今天讲的是什么呢，耶路撒冷一听了这个消息，马上就差派巴拿巴到外邦去视察工作，要看一看他们的工作到底合不合真理，要看他们传的是合不合真理。他去了到安提阿一看，真是圣灵的工作，好像彼得到哥尼流家里边一样，这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兴旺。那么这个位使徒不但肯定了这外邦人当中的福音的工作，他是代表耶路撒冷在肯定哦，而且他在那里还怎么样兼顾他们，还怎么样激励他们，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来在福音上来靠主。另外一方面呢，他又把保罗请到了安提阿教会，因为他曾经接受，不但接受了保罗在他面前所讲的蒙恩的见证，也接受了保罗在他面前所做的见证，就是主呼召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明智思维，他就把扫罗，你是外邦人的使徒，你就来做外邦人的工作，并且他在那里陪了他一年之久，在那里一边建立保罗，支持保罗，另一方面他在那里也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然后呢后来的时候呢，福音工作做得很好，然后呢教会也开始成熟，以至于当耶路撒冷那边的教会遇到了大饥荒的时候呢，他们可以捐钱，然后捐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来支持众圣徒。好，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今天的经文讲的是什么呢。好，那我们就时间关系，我们就直接来一起来看哈。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14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好，谢谢。拆毁中间的墙不是目的，目的是要
合一。
合一那点在哪里？称为基督徒，不分你不分我，任何人，你到俄罗斯的基督徒也叫基督徒，他不能说是俄罗斯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合一的标志的。所以这张经文讲的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巴拿巴 巴拿巴是一个代表性的，它代表着耶路撒冷，代表了众使徒，或者说代表着福音来到外邦人，对外邦人的这个所传的福音，外邦的福音的工作呢，给予一个肯定并且支持。而且这里还有一个标志性的是什么呢？把这外邦人福音的工作托付给谁了？保罗。保罗今天正式出场。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里边呢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了我们看到圣灵不单做拆毁墙的工作，他也做合一的工作。在什么上合一？在福音上面。所以圣灵做这个工作，圣灵是给真理做见证的，所以他要合一必须得在真理上使他们合一，不单单这拆毁墙就算了。那么我们看这里边保罗有没有需要突破？他不需要突破，因为主耶稣跟他讲得很清楚，你就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上位呢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他就是知道自己就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没有需要那么多。我们怎么看到这里边达到了一个合一的呢？这里就是说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外邦人教会不单信仰上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而且他们开始怎么样？开始有沟通了。这段经文是什么呢？加上前两段的经文是什么呢？前两段是预工，这段经文就好像这个关节通了，这关节开始工作了。虽然仅仅是说外邦人在物质上来供养来帮助耶路撒冷的信徒，实际上是表明他们灵性的成熟以及他们在主内肢体的一个认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说彼得他在外邦人当中的工作在哥尼流家里边是一个点的工作的话，巴拿巴就是一个面的工作。不单单这里，不单单指安提阿哈，他说他直一直走到安提阿，也就是这中间有一条路的，中间还有其他的外邦人教会的。所以彼得呢他是点，所以他具有什么代表性，福音进到外邦人当中了也是借着彼得。但是巴拿巴呢就是什么，就是一个面的工作，对外邦人整个的福音事工的一个肯定，并且把这福音事工交给谁了？交给扫罗，交给保罗。所以呢基督徒呢，刚才陈哥问的基督徒呢，实际上当称为基督徒的时候就打破了所有种族的界限，对不对？你有没有说，哎呀，他是俄罗斯的基督徒啊，他是中国的基督徒，哇，他是山东的基督徒，他是河北的基督徒？没有的，就是基督徒，你管你是哪儿的，无论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也只是包括我们的，都是基督徒，合一了。所以这段经文呢是非常有重要性的，所以后边的时候你会发现的，他就不再区分外邦人和，你会发现使徒行以后不再特别的提出外邦人呢、啊、是什么犹太人呢、啊、就反正是教会。所以这段经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也就是说这个关节连通了，成为肢体了，外邦人教会和借着什么，借着圣灵所做的拆毁以及合一的工作。在哪上合一？所以以弗所书非常好的，在真道上合而为一，成为一体，同盟应许，同为一体，同为后嗣。所以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好了，我们记住了这两条线，对不对？一条线我们看到圣灵做成这样工作了，另一条线是什么？我们看在这个整个的圣灵的工作当中，每个人在做什么？
顺服。
对了，就是顺服。你看这巴拿巴，巴拿巴的胸怀，这是什么胸怀？这就是顺服。顺服就好像彼得一样，彼得说我是谁呀、啊、尽管说和我的传统和我所学到的不一样，但是这很明显是圣灵的工作，我能拦阻圣灵的工作吗？我岂能拦阻圣灵的工作吗？巴拿巴也一样，他看到了福音在外邦人当中的兴旺，圣灵的工作时，他心里就欢喜。所以我们看到他是顺服的，这种顺服呢，不但能够拆毁他与外邦人之间的墙，也能够使他和外邦人能够。我们再看保罗，保罗虽然他不需要突破，因为主耶稣呼召他说你要做外邦人的使徒，你要维持受很多的苦，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轻看保罗？为什么？保罗说的，他们的轻看我，为什么轻看他？因为他们觉得说你是做外邦人的太下等了，我们做犹太人的这才是高档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保罗为什么被人轻看？所以他也是顺服，叫他来了就来了。你知道一个犹太人的，一个犹太人在外邦人当中做福音工作，那被犹太人是看不起的，你知道吗？但是保罗他也顺服， 但是很感谢神的地方就是当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合一的时候呢，哎，基督徒这名就出来了，不但表达他们很有见证，而且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所有的天下的基督徒名称统一了，也就表明这组墙不但挪去了这个合一，借着什么，借着这些使徒们，他们真的他们的宽广胸怀从哪里来的，从顺服，他看到圣灵的工作，我是谁，圣灵都如此的工作，我为什么要拦阻呢？所以我们这两条线看到了，同样看到是使徒们的顺服。我们看到这位巴拿巴，哇，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老人家，他那么有爱心，他知道保罗是主设立他做外邦的使徒，他就去把他找来，这就是你的工作，不但怎么说是你的工作，而且他在那里还与他同工，支持他，这个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当时的扫罗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当时扫罗没什么地位的，找来说他说扫罗谁呀，是当初迫害教会那个吗，是这样子的。所以巴拿巴作为耶路撒冷派来的钦差大臣陪他一年，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给哥林多教会，怎么说，提摩太去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不可以小看他。这个不但是写信，不是写信的问题，巴拿巴亲自陪你一年，你看这个胸怀，他知道保罗需要帮助，另外一方面他也要监督。所以我们看这些使徒们他们的胸怀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一个荣美，使他们能够在真理上能够更加的合一。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榜样的。所以你看当这个关节这隔墙被拆断了又合一的时候，你看这教会的这什么见证就出来了，教会的见证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也应该学习到这一切。我们今天虽然没有犹太人和外邦人这组墙，我们还有南方人北方人的墙呢，
福建人，
我们通常认为说哈尔滨之外都是南方人，说福建以外都是北方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是有不同的，但是这个不同呢，我们在主里可能可以把它化解掉。我们可以从使徒的身上我们来看，我们有些时候北方人笑话南方人小气，南方人笑话东北人没文化，这都不是问题的，因为我们是在真理上合一，又不是在小气上合一，对不对？我们又是没文化的信耶稣啊，对不对？咱都是合一的。而在这个合一的过程当中，今天上午我们讲福音班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所以神非常的有意思的，非常有智慧，他不是改变我们外边的一些作为，他是改变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的改变的时候呢，外边的作为自然就改变了。所以要在真道上合一，在真道上合一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就外在的那些东西好像都不重要了，你不看重了。所以我们也要学习在真道上来合一，我们一定要顺服，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边能够畅行无阻，圣灵带领一定带领的，圣灵的带领这不要我们去怀疑，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关键是我们是不是顺服，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学到了这里边，我们看到巴拿巴他真的是彼得甚至于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接受众长老的质询，你怎么回事，你到外邦人当中吃饭了，赶紧解释解释，彼得就跟人解释，最后结局什么，见圣灵的工作，我彼得是谁，我岂敢拦阻圣灵的工作，我说大家哈哈归荣耀给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无论你是南方人北方人，你吃咸的吃辣的，我们都是基督徒，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那些小的事上的差别，那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对不对？你像我们喜欢吃甜的，你就有机会吃辣的，你喜欢吃辣的，你在教会里就有机会吃甜的，你要把它当成一种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合一。我们彼此是可以有不同的，但是我们在真理上必须是合一的，不同在真理之外的不同，我们是可以包容，可以忍耐，可以彼此相爱的。真理上我们是一定要合一的，如果没有在真理上的合一，我们就外在的这些小毛病我们肯定不能够合一，肯定不能够包容。因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不看重真理的时候，我们看重的就是那些什么，我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当我们看重真理的时候，外边那些差别你就会发现变得非常像星光灿烂一样，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都是美的，你吃甜的很好啊， 你吃什么都是不要紧，有些人说话可能声音大一点声音小一点，这叫抑扬顿挫嘛，对吧？你就不会觉得哎呦他讲话声音那么大，哎呀太没爱心，你不会这样的。你就是大声讲话，大声有好处，你听得清楚，讲话声音小也有小的好处，让你听起来比较温柔。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但是重要是我们要在这个生命上面真理上面必须要合一，如果这个不合一其他的都是问题。这上面真理上合一了，所有的那些没有墙了，什么墙都没有了。你如果真理上不合一，什么都是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从这使徒行传当中我们要学习到看圣灵是如何做成那个合一，拆毁这墙的。你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墙啊，你不要觉得只有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有墙，我们人与人之间都有墙，这个墙也需要被拆毁的。所以我们学习他对我们无论教会或者我们个人肢体之间建立关系都非有非常有指导性的意义的，对教会的建立呢都非常非常有帮助的。我们常常讲说彼此相爱，为什么爱不起来呢？因为你没在真理上合一啊。为什么呢？有些人对于爱是这样的理解的，有些人这样的爱是那样的理解的，常常说你给我的爱不是爱，所以彼此相爱对这个爱理解不一样。所以有些人说我对你这么有爱心，他说啊，你哪里对我有爱心呢？如果我们在真理上合一上，我们就知道无论我们是责备也好，或者说我们劝勉也好，或者我们鼓励也好安慰也好，你都能够知道这是爱。所以我们彼此间的墙和这个墙是一样的，我们都需要被圣灵的工作把它拆毁，然后在真道上我们建立合一，我们需要做的是顺服。好，就讲这些，希望能给大家点提醒。还有没有补充的？我们和那不信的人之间的确有一道墙，不是有一道墙的问题，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谁的呢？就是那个拉撒路和那个财主之间，这个墙你根本拆不了。
那就不要跟他谈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是不是不要跟他谈，你要跟他谈，你要跟他谈，是这样子的。这就是我们福音工作做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意识到呢，这个人能不能从火里边出来，这事我说了不算，但是我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为他祷告。这事不是我做，是神做的。神呐、啊，现在在火里边烧着，他挺难受，你能不能救救他？我本来应该在火里烧，但是你救我了，我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你也救救吧。这是第一件事要做的事。第二件事是什么呢？你来找我，告诉我，你得信主啊，是有福音呐、啊，有救恩呐、啊，我们都是罪人呐、啊，你要把福音告诉我。你只需要做这么两件事，然后剩下的事就留给神做，那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想用人的办法把它拆毁，我们宣告你是基督徒了，他不一定是的。我们不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一宣告说哎呀那你，他说哎呀那我也信嘛，反正不下地狱我啥事都愿意干，你不是说让信主，我信了，实际不信，有一天到了发现你在亚伯拉罕怀里，他在火里边烧，他说你不说我在亚伯拉罕怀里吗？那我们就成骗人的了。所以这个我们要小心的，我不要问，这是神的工作。今天不救他不意味着明天不救他，明天不救他不一定说后天不救他。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为他祷告，不断的把福音传给他，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那从那火里出来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只有神能做，别人做不了。没有，那我们就开始祷告了。祷告完我们再一起来分享。